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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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，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，我要借着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的1-10节，就是我们的神他在荆棘火焰中啊，向摩西显现，神告诉摩西他是谁，摩西不认识他，后来还要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但是神却认识他，并且拣选他，神从水中拯救他，让他头一个40年在皇宫度过，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本事，但是神却不用这个本事，神不用属世界的东西，于是神将他放在米甸的旷野，使他倒空这一切属于世界的学识，因为神要他学会的是另外一种永恒的知识，就是认识神的智慧。所以神将他放在米甸的旷野，训练他成为认识神的仆人。可见摩西的一生是神为他安排了，神将他带到世上，神赐给他不同的环境，为要造就他有一个伟大的品格，就是适合神所使用的品格。在出埃及记里，我们看见神每一次和他对话都是在介绍他自己，就介绍神的性格，神用一堆荆棘，烧着的荆棘吸引他的注意。摩西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看见了远比这个奇特景致更伟大的至高者，就是神。上帝告诉摩西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并且神告诉他，他要使那些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得着释放，并且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是上帝的子民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7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这句话非常的不简单啊，我们平常读的时候一下就过去了，可是我们回来思想，这句话实在不简单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神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，他并不是一位摸不着的神，他也不是好像看不见我们的需要。所以这句话他说到，我看见了，我知道，而且这一群百姓是我的百姓，不是法老的奴隶。神对摩西说，我实在看见了，这句话很宝贵啊。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，这是一个重复的动词，在这里按照原文直接翻译，它就变成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所以中文翻译也很好啊，我实在看见了，原文是讲两次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您看，神知道我们的信心有限，就像神知道摩西那个时候并不太认识他，所以神对摩西说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为的是要表明对于我们的需要，对于我们环境上的苦难，他不但已经知道，而且是亲眼见到。可见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读旧约圣经就看见，神不只是对摩西说话的时候一再的向他保证说，我能做什么，我会做什么。而且我们的神对其他的仆人，旧约新约里的仆人，他的话就是保证。神对摩西说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苦难，神的儿女也不例外。 神从来没有应许给我们每天都是一个蓝蓝的天空，而且周围环境没有苦难，只有美丽的花香长漫。神没有这个应许，当然只有伊甸园和天堂里是没有苦难，真是天色长蓝，花香长漫。但是亚当犯罪以后就被赶出去，所以今天我们所走的这个人生路是有痛苦的，因为还没有进到天堂。虽然是这样，我们的神却没有撇弃我们，却没有让我们单独的去面对苦难。他说，我原知道你们的痛苦。所以神不只是知道，圣经说他原来就知道。所以当我们还不知道前面有苦难的时候，神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他容许的苦难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不但是如此，他更是亲自来到世界，来经历人间最大的苦难。所以我们的主他能知道我们的痛苦，所以我们的主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活在人间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内心，跟我们一起哭泣，他要平复我们的伤口。是的，谁没有受过伤害呢？不一定是别人打了我们，可能我们的经历让我们哭都哭不出声音来。我们的伤口不是这个世界能够有特效药可以医治的，能够医治的只有我们的神。所以当我们受伤了，苦难来临了，我们痛哭的时候，我们大可以放心，因为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哭泣，我们所受的伤害，我们的神不但知道，而且他能够医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，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，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使我们惊奇的神，我们认识他实在是我们的福气。他是我们亲爱的天父，他有极大的能力，而且他是圣洁无瑕疵的。我们要感谢主，他愿意让我们亲近他。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读经祷告，可以借着听到，我们一起心连心，手牵手的来到我们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。好，请你打开圣经了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的一到十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旷野中的火焰。圣经说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所受多功的辖制，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 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、宽阔、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耶稣说：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
出埃及记这一段的记载，摩西所看见的异象，对于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印象都很深刻。当神让摩西看见异象，或者是让任何人看见异象，都不是因为让他们会觉得很开心很惊奇，乃是异象的后面一定跟着的就是使命。神绝对不会因为想要满足某一个人，或者是要让某一些人很惊奇而行神迹，绝对不会的。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伟大的、有尊严的、圣洁的神，他不会要取悦于我们而行一些神迹让别人看一看，或者是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我们的神、我们的主绝对不做这件事。从圣经里我们就知道，主耶稣就曾经责备过犹太人，他们仅仅是喜欢看神迹，却没有敬畏神的心。主耶稣曾狠狠地责备他们。那至于外邦人，像希律王，主耶稣连理都不理他。那么摩西在何烈山上看见的这个异象，是神向他显现，不是他要求的，而是神所拣选的时间到了。神在米甸旷野训练他，米甸旷野是他放羊的地方，也是神操练他的地方。当他放羊的时候，他绝对想不到，我们的神正是从天上看着他，他每一天的生活都在神的爱中仔细的观察。就像神仔细的听见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因为做苦工啊，做奴工所发的哀叹，所流的眼泪，主都看见，主都听见，主都要管。时候到了，摩西所要学的功课也该毕业了，神看着他可以用了，神就下来在火焰的神迹中和摩西说话。神用火焰烧荆棘的异象吸引这位神的仆人近前来看。当他走近前要看的时候，神就叫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原因是神是圣洁的，带着罪的人见到神是不能存活的。那么把鞋脱下来有什么意义呢？它有双重的意义。第一，承认自己所行的是污秽的，是有罪的，是不配的，必须要神的洁净，洁净自己的罪才可以见主的面。第二层的意义就是，以前那古时候的奴隶，他们都是赤脚的， 脱鞋就是表示神是自己的主人，自己是神的奴仆，是这个意思。原来神在拣选摩西，要跟随他走这条属灵的路之先，他必须先看清楚自己是谁。如果他没有看清楚自己是污秽的，是有罪的，是不配跟随神的，是需要神来洁净自己的，那么他走这条属灵的路走不久的。还有，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是神的奴仆，这条路也走不久。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跟随基督，跟随啊跟随啊，走到一半，侍奉上也起先很努力，后来呢走到一半他就半途而废了。像迪马不就是这样吗？半途而废，不能够跟随到底，有他绝对的原因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侍奉神跟随主是需要付很多的代价，但有时候是没有人知道，无人欣赏的。可是如果我们记得自己是奴仆，是脱鞋的，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奴仆会整天得到主人的称赞，然后他才愿意继续干活呢？所以我们如果看清楚了我们所侍奉的是谁，我们的神呼召我们不是为着得到人的称赞，乃是为着侍奉主，侍奉主的心意。主的心意只有那亲近他的人，愿意跟随他的人，才能够越来越清楚。所以侍奉主的人，奔跑这条属灵道路的人，这条路很长哦，一直跑，跑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为止。我们要谦卑努力地向前跑，同时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别人，我们大家都是蒙恩典的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，都会犯错。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犯错了我就不来教会了。我们不难听到有一些人说，我不去教会是因为我看不顺眼某一些人，他们应该这么做却没有这么做。其实我们相信主的人，我们不都是罪人吗？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犯罪而使我们自己也离开神，离开神就是犯罪。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，就像摩西所要学到的东西那么多，可能比他还要多，因为我们比摩西时代更靠近末世了。仇敌撒旦越到末世花样越多，所以我们在跟随基督、跟随主的路上，首先我们要看清楚，看清楚主是谁，再看清楚自己是谁。就好比使徒保罗在他奔跑这条属灵的马拉松之前，他问了两个问题。第一是，主啊你是谁？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，这是个理性的基础必须要问的问题。一个人对神的认识越深，就越有信心，见证也就越有力量，信仰也就越不容易被别人摇动。就像摩西，他问神说，他们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怎么说呢？我们看这两个人的问题，神都是如实的回答，并没有生气。主耶稣对保罗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他对摩西说，我是我就是，我的名字就是我是我就是。这个名字的意义是，我是独一无二的，我是永远活在现在里的。现在就是 present tense， 它是自由拥有的，是自存的，它是创造主，它是信实的，是不变的，是有位格的，是可以与人建立面对面关系的。所以我们的神，他的名字的含义很大很多，也可以说他就是很丰富。他因为爱我们，他不管我们这个人有多差，完全是没有价值的，但是神爱我们，他就要抬举我们，他就要提拔我们。就像摩西已经80岁了，有多少人80岁才开始工作的？所以我们的神用人的时间和方式都不一样，他不在乎我们的年龄，他也不在乎我们的软弱，他只在乎你认不认识我是你的神，我差遣你，你愿意去吗？神要我们考虑清楚。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很模糊，也搞不清楚自己活着的使命到底是什么，以至于很容易半途而废，不能够坚忍到底。但神给摩西的使命是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家，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。这个目标是很光荣的，但是也是很辛苦的。所以无论摩西怎么样辛苦，他都必须要朝着那个方向走。我们读出埃及记就知道，摩西最辛苦的不是走上这条路，也不是周围的环境有多么的险恶，他最大的困难就是要每天面对那些善变的映着景象的以色列百姓。他必须懂得倚靠神，因为带领这上百万的映着景象的百姓，随时改变主意的人，这些人很难带领的。如果是靠着自己的本事、人的手腕，这个一天呢都做不下去。所以摩西要走这条侍奉的路，他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，他首先要看见的是神，并且清楚地看见主在任何的环境里他都是主。摩西不需要有什么精明的手腕计划，他只需要记得自己是神的仆人，他是奴隶，他是脱了鞋的。除了任何的事，奴隶要做的工作就是回到主人的面前，问他的主人该怎么做。奴仆就是奴仆，永远是奴仆，不可能因为奴仆做久了就变成主人了，不是的。所以摩西他这一生的服侍，神称赞他是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因为他一开始就清楚地看见这个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，那是恩典托住。他也清楚记得神叫他脱掉鞋，他是在埃及长大的，他清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既然他永远是神的仆人，而神永远是他的主人，所以摩西把神的话带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，他总是说耶和华如此说。可见这个仆人他没有在神的命令上、神的话语上添油加酱，或者是偷工减料，他是如实的报告。到了新约的希伯来书，神还称赞他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。当然我们看圣经也知道，摩西经历了这一生生命的改变，他无论是与人、与他的同工们，他是谦卑的与他们和睦相处，就是与他的家人他也是和睦相处。这些说来容易，做起来真不容易。一个人若是没有破碎老我，他怎么能够从神那里得能力呢？所以今天的我们对于我们所信仰的神，我们一方面有客观的认识，就是多读经，这个是重要的，还要加上主观的经历，那就是我愿意破碎自己，还有家人的同心。摩西的妻子是一直默默无声地陪在他的身边，他从来不敢在摩西的工作上加任何一句话，他只是默默地服侍，这也是功劳，神都看见，神必纪念。摩西的妻子的名字叫做西波拉，就是小鸟的意思。他出现在摩西的身边，当然都有神的安排。所以我们要敬畏神，更要感谢神放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的人。
主开我眼睛，看见释迦的像，涌出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，用赞美高我口，使我一生颂赞你，心主道是我生命全属你。求 主开我眼睛，看见释迦的像，用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，用赞美高我口，使我一生颂赞你，心主道使我生命全属你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《求主开我眼睛》。是的，我们的眼睛要求主将它打开，好让我们认识属灵的事，认识我们的神。这种心愿主必定会答应的，主也必定会赐福您全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我们在下星期一空中再会喽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。
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